我想问孩子们，你的爸爸妈妈这个讲的话可信吗？爸爸妈妈每天跟你讲很多话，对，那你爸爸妈妈的话可信度有多少啊？还是说经常讲不兑现？
经常讲不讲不兑现。
我想孩子们一定可以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天跟你讲很多的话，承诺很多，或者跟你讲很多计划，但是兑现的时候非常少。我们认为孩子是可以欺哄一下的，是可以敷衍了事的，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很多承诺往往是有口无心的，但是孩子总是有办法能够让父母兑现他们所讲的。因为孩子他有一件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就是他能够不依不饶的告诉自己爸爸妈妈，你曾经跟我讲过某件事，所以你必须要跟我做，无论是死缠烂打也好，总是能让你兑现你的承诺。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一个处境。我不是说上帝的欺骗我们，而是我们每一天面对着非常多不同的环境，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事物在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可能常常的回到家，看到我们家庭的儿女他是悖逆的，我们回到家看到自己的配偶并没有太多改变，我们可能看到自己的经济是收不付出，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信靠。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讲述了他救赎的计划。上帝救赎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帝终极的救赎计划就是让基督再一次做万有之首，万有再一次伏在基督的权下，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而上帝救赎的计划现在并没有完全实现，正在进行中，正在实行。可是我们今天当看到我们周围的事物并没有达到我们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都不能解决我们周边事物的问题，他怎么可以成就他的伟大崇高的计划呢？我们就认为如果神不能成就我的每一个需要，那上帝的计划的成就也是遥不可及。我们也不会关心上帝在基督里的计划，我们也更不会关心上帝如何成就他的计划。但是保罗在一章的十一节，他带领我们去查考上帝成就他计划的过程，他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他在永恒中他要让万物再次在基督里完全的复合，恢复秩序，在基督的权下称基督为主。永恒的计划在历史实行当中的确是漫长的，但是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雪雨从天降下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成就，绝不突然返回。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一定会实行，一定会成功。可是我们每一天所面对不同的事物在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保罗他在十一节到十四节来告诉我们，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他在透过他自己的主权在他的计划当中不断的实施，并且无人可以拦阻。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在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如果看和本的话，好像说十一节跟十节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但是在和本的翻译的更加恰当。新译本的这样翻译，他说那凭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行作万事的，按着他所预定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的行作万事，跟第十节 有紧密的连贯性。因为第十节告诉我们，在神的永恒中，他有他的计划，在神的永恒中，他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使这个堕落的世界，没有秩序的世界，在基督里有一天要完全的复合，恢复秩序，基督作王，彰显他至终的王权。那么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来实行他的计划，所以有几个词特别令我们去应该去详细的查考，甚至这几个词会令我们毛骨悚然，甚至拒之，因为这几个词是人所不喜悦的。他这里说，那凭自己旨意所计划行做万事的，这短短的用语来表达上帝的主权，表达上帝的王权，表达上帝在天上地下地底下他随己意行做万事，无人可以拦阻。所以十节和十一节它有紧密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是叙事一直往下去解释神如何成就他救赎计划。那么第十节呢，是神让罪人明白了他的心意，明白他的筹算，明白他的计划。所以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他的事情。我们要想，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罪所玷污的人，但是神他愿意打开我们愚拙的理性，使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终极的计划，这是无比的荣耀。假如你的朋友他愿意把他的痛苦，把他的忧虑，把他的欢喜告诉给你的话，你一定非常高兴，因为你的朋友把你视为他的挚友。那么如果一个总统跟你讲话或者给你握手的话，你也一定特别高兴，一定会告诉很多人说，我见过某位总统，他跟我讲过一些话。记得在文革的时候，这个毛主席跟一个农民握了手，据说那个农民一个月没有洗手，那是无比大的殊荣。如果上帝他愿意向罪人显明他的心意，那是何等令我们惊叹的事情。因为神愿意把他永恒的心意向罪人显明，神愿意把他心中那终极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今天蒙的每一个罪人，这是令我们非常惊叹的事情。我们知道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欺骗他哥哥之后他就逃跑了，他在那个旷野的路上就睡着了，上帝向他显现，对他有应许，要赐他后裔，让他子孙繁多，还要把他重新带回迦南地。雅各醒来讲的第一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真不知道。雅各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欺骗的人，他心中没有任何的诚实，他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个亡命徒逃命的人，结果那位圣洁的上帝却愿意对他讲话，讲述他应许的计划。雅各醒来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非常惊讶，他想不到那位荣耀的神透过异象向他传递他与人同在，透过应许向那个堕落的罪人来宣讲他那永恒的计划。那么在新约我们同样看到一点，就是耶稣进到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他想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撒该是个税吏，税吏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被排斥的，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所厌恶的。结果耶稣却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撒该的变化是什么？他就欢欢喜喜的把耶稣接在他的家里。我们看到当一个罪人真的明白上帝抚救他自己来寻找我们，上帝抚救他自己愿意把他荣耀永恒的计划对我们讲述的时候，我们岂不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岂不该像撒该一样说，我们欢欢喜喜地领受上帝那永恒的计划。所以我们应该在圣经当中，甚至在每卷书里面来查考上帝永恒的计划， 如果我们对上帝永恒的计划轻视的话，就显出我们的骄傲，显出我们的傲慢，更显得我们对神永恒的计划置若罔闻。所以我们对神的计划，对神救赎的终极的目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和领受。我们不是靠着理性理解，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去理解，而是只有属灵的人才可以明白属神的事情。那么在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永恒的计划他要实行，他要在历史当中展现出来。那么保罗就用了特别的用语，叫随己意行作万事。随己意行作万事，用我们今天比较简单的神学用语或者神的属性来表达，就是神的主权。神按照他的主权，随己意行作万事，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上帝心中所筹算的一定会成就的。而十一节短短这几个词，可以说是圣经中对神主权最绝对、最全面、最坚定的陈述。圣经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像十一节一样来表达上帝的主权如此的坚定、如此的全面、如此的伟大。神的主权就是上帝的属性，而上帝这个属性可以成为整个属性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之一，就是上帝的主权。提到上帝的主权，有些人乐意接受，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在这个主权当中得到安慰，有人在神的主权当中抵挡上帝的主权。因为有上帝的主权，我就没有自由。如果上帝随其意行做万事的话，上帝做错会怎么办呢？他从来不担心自己理解错，他反而理解上帝会按主权做事会出现错误。所以十一节这几个用语是今天教会宣讲极少的，也是基督徒极少去查考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话，那么上帝第十节在基督里那终极的计划就会落空，那终极的计划就会被拦阻，那终极的计划那不过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实现这一幕，我们根本是看不到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盼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就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只能任这个世界随波逐流，任其发展，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人去掌管它。所以神的主权随己意行作万事，就是上帝成就他救赎计划的最终的那一个我们应该认识的那一点。关于神的主权有很多诸多的定义，我想采取神学家宾克的这条定义。宾克他说，神的主权是什么？神的主权是神至高之神，天地之主，远无穷尽的高高凌驾在最高等的受造物之上，神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影响，完全自主独立，神随心所欲的行事，且只想做他想做的，也总是做他想做的，神从未受挫，也从未拦阻，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他必成就。所以宾克在他两本的书中特别谈到神的主权，一本书的名字就叫神的主权，另一本书的名字叫神的属性。他在他的书中坚定地陈述了圣经对上帝主权的表达，就是随己意行作万事。我记得还给大家讲过宾克的一段小的趣事，就是宾克写了《神的主权》这本书，就寄到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这个老板，他看了之后就问宾克：“神的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回答他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老板以后就明白了，他就出版了《神的主权》这本书。第一次印刷是2000册，2000册你们猜卖出多少本去？基本上没有卖出去， 这一本书让这个出版商直接倒闭了。因为神的主权这个教义并不令人欢迎，而且在你读的所有的基督教的书籍当中，对上帝主权的论述，对上帝主权精细的讲解的书籍甚少，几乎很难去找到，甚至90%的书里面很少能够看到上帝坚定的主权行己意行作万事。而保罗在第11节用简短的字来概述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是坚定的。上帝行事不受环境，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他随心所欲来行任何的事情，那么他的计划也并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但以理书4:35也说，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拦阻他的手。在诗篇135:6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己意而行。上帝的主权无论是在教理上还是在实际的历史当中，神都统管整个的宇宙，神也指引万事，神也随己意行作万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神的主权我相信它绝对是一剂猛药，因为人很难接受，它同时又是一剂良药。如果你拒绝神的主权的话，你就在恐惧焦虑不安当中生活，你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随机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碰巧的，都是命运和巧合，那么你的生命当中就没有任何终极性的安慰。如果你接受上帝的主权，你人性的傲慢，你一切的不安和焦虑一切都会消失，因为你知道每一件事情皆是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随己意行作这事和那事，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行作万事使他的子民得到益处，叫万事互相效力。司布真在他的马太福音20:15有一段对上帝主权的描述，他说，无限的耶和华拥有绝对的主权，此教义伟大伦比，确凿无疑，然而却没有什么比这个教义更令人恨恶，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教理更遭人嘲弄的。人最不愿意神坐在宝座上。我想这个教义，这个教导不单是古时，几百年前，如今人不太乐意接受上帝坚定的主权。当宣讲上帝坚定的主权的时候，人会用人的自由意志来拒绝神的主权，人会用人的自由来拒绝这个主权，人就会问，如果谁有主权，人就变成了一个机器被操纵，人就丧失了自由，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用各种理由来拒绝上帝的主权。人愿意把上帝放在创造里面，神美化他的世界，神也愿意，人愿意把神放在他的人生当中来美化他的人生，但是他不愿意让上帝的主权在他生命当中随己意来行作万事。司布真最后一句说，我们宣扬这位神，人们咒骂不满，避而不闻，因为他们不喜欢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神，但这样的神正是我们喜爱传扬，也是我们所信靠的。所以保罗在第11节虽然词汇非常简短，他要坚定地宣告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施，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上帝的计划一定会终极性的完成。为什么？因为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在成就他的计划，谁可以拦阻呢？我们每一天要面对很多事物，这些事物每一天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我们回到家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对自己不顺服，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不理解自己的劳苦，我们看到自己的配偶的性格，他的生活，他的信仰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殷勤工作却得不到任何晋升的机会，我们与自己父母的问题可能到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信仰的环境可能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希望信仰的环境一年比一年更加宽松。我们在那处境当中，我们一点点都不关注上帝第十节在基督里终结计划，我们也不会关注上帝是不是随己意行做万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上帝不能够改变我的现状，上帝他的计划也不一定可以成就。我们经常把神放在与人同等的位置上去想象。路德在写给伊斯拉姆的一封信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把神想象的太像人了。因为伊斯拉姆他是个人文主义者，他又倡导人有自由意志，他认为救恩是人自己的选择，人决定信不信的话，上帝不能改变他。所以路德告诉他说，你把神变得太渺小了，你把神想象成像人一样有限和软弱。还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要让神做神，让人做人。我们根据自己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就对神得出一个结论，就认为神他不太像神，他不能改变我的事物。对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对上帝在基督里那终极的计划，我们没有任何的兴趣。保罗知道我们的无知，保罗更知道我们的愚昧，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在成就他的旨意，他随己意行做万事，而整个救恩的计划是神所独立计划的，没有人指教过神，谁也没有请教过任何人。保罗在罗马书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上帝在永恒中计划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样的计划没有人教过上帝，上帝也不需要去问谁来做我的谋士，上帝也不需要招贤纳士，因为上帝自己筹划，上帝自己计划，上帝自己谋算，就一定必然成就。而整个救恩的计划无人可以拦阻，因为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可以拦阻。我们对上帝的计划可能没有信心，是我们对上帝他的主权认识的不够。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计划没有任何的信心和终极的盼望的话，我们比非基督徒更可怜。我们只为今生有希望，而对上帝的计划没有任何的信心和盼望的话，我们就活得太可怜了。所以求主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用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来坚定我们去认识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终极的计划。可是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跟教会历史2000年的认识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2000年历史当中，只有少数人坚信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可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相信上帝至高无上的主宰任何的事物。所以人对上帝的主权不坚定，人就无法相信神成就他那永恒终极的盼望，那我们就不可能信心坚定，我们就可能每一天随波逐流，而且每一天信心被家庭每种事物所动摇。所以当你的配偶用言语用行为伤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上帝能否成就。我们的儿女顶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在哪里，神不能改变我的家，信他又有何用。当苦难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将他弃掉吧，因为他不能成就什么。结果神就变成一个与人同等有限无力软弱不能改变我们的上帝。所以宾客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了当代和现代的错误，他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好像烛光。他的意思是说神的主权应该是灿烂夺目的太阳，可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的主权就成为那微弱的灯光，无论在讲台上还是主日学里面所讲的上帝，不过是人自己虚构的一位上帝，是软弱的，凡事要和我们商议，凡事要跟我们商量，凡事要为我们行还是不行。 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异教徒他们用石头，用木头，用各种的物质来雕刻他们的神，而基督徒用自己的虚妄的理性构造出一位软弱无力，被人使来使去，被人掌管控制的一位上帝。如果神是这么一位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旨意就可以被抗拒，他的计划就会被挫败，他的意图就一无所成，那么他的根本就不是神了。他怎么会被人受敬拜呢？因为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如果上帝的计划被挫败的话，他荣耀的颂赞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也不会将荣耀归给这一位至高的上帝。保罗不单单去讲这伟大的教义，因为保罗不单是神学家，他也是教会的牧者。保罗讲完高深的神学教义之后，他又将神学教义应用在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神他不单构建那伟大荣耀的计划，上帝在历史当中付诸于行动来实施他的计划。我们说神随即行的万事是伟大的教义，是令人畏惧的，是令人信靠的。可是他的主权在哪里体现出来？他的作为在哪里显明出来？所以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保罗透过教会来让我们去查看神随己意行作万事，展开他救赎的计划。因为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保罗用了几个特别的词汇，一个是我们，还有你们。因为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第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他真理的道。所以十一节十二节用我们我们我们，到第十三节用你们。而这个我们和你们就是指教会的整个共同体，神救赎的计划在教会中彰显，神行己意行作万事的彰显也在教会中。神要借着两个群体在一个教会当中来彰显他救赎的计划。首先要搞明白我们指谁，这个我们得了基业，你们听见真理的道领受圣灵，那这两个群体到底指谁？在解经上各有所不同。我们得了基业，有人说这个我们是指保罗，或者指所有的基督徒，但这个解经立场站立不住，因为很难得到支持。那么你们指谁呢？你们听见真理的道领受圣灵，这个你们很明确，这是指读书信的第一批读者以弗的教会，而以弗的教会是外邦人的群体，所以这个你们就是指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借着福音成为上帝的百姓。那我们呢？我们就是指的犹太人。这个我们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而是指犹太人。因为在三章告诉我们说，神旨意的奥秘乃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上帝的旨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个隔断的墙，使外邦人和犹太人成为一体，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的产业。而这个我们就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而这个你们就是指外邦人的基督徒。而保罗十二节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他就说犹太人先在基督里有盼望，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后在基督里有盼望。那是不是说犹太人比外邦人更高人一等呢？是不是犹太人更蒙上帝垂爱呢？是不是犹太人更比我们蒙上帝所爱呢？这些都不是。因为保罗在十一节之前一直使用我们，保罗一直使用我们。这个我们指谁？他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赐各样的福气给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这个我们的使用是指保罗 和犹太的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被上帝拣选，是被上帝预定，是借着他爱子的血过犯得以赦免，在救恩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为什么保罗还要说我们在基督里先得盼望，先有盼望呢？保罗是要讲救恩历史次序，而不是讲人的贵重和卑贱，也不是讲犹太人比外邦人更重要，而是说在救恩的次序当中，救恩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罗马书也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神救恩的计划，他智慧的设计，就是先让外邦人听到福音，然后再叫先让犹太人听到福音，再让外邦人听到福音。这是上帝智慧的设计，上帝智慧的设计就是如此，跟哪个民族高贵卑贱并没有关系，因为犹太人外邦人皆是借着福音圣灵大能的更新来成为上帝的百姓。我们可能会想，上帝这样设计有没有智慧呢？为什么先让福音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呢？为什么不让福音先临到外邦人再临到犹太人呢？我们无权各过问，这是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问的话，好像自己比上帝更聪明更有智慧，好像成了上帝的谋士一样，这些令人嗤笑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这样设计救恩的秩序，先犹太人后外邦人呢？保罗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得了怜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他要连续罪。神为什么先让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见到了弥赛亚，他们不接受，反而拒绝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福音就不再对犹太人宣讲，而是临到外邦人。当犹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外邦人是被弃绝的，外邦人是悖逆的，外邦人是没有福音的。但外邦人蒙到恩典的时候，犹太人是被弃的，犹太人他们把福音视为绊脚的石头，他们将弥赛亚视为绊脚的石头，他们认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可能是他们的弥赛亚，也不可能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根本不相信。先是犹太人蒙恩宠，外邦人被丢弃，后来是外邦人蒙连续，犹太人被丢弃。神为什么这么做？上帝让原来拥有的现在失去了，上帝让原来失去的现在拥有了，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明白他们都是不顺服的，若没有上帝的连续，他们不可能成为上帝的百姓，这叫随己意行作万事。保罗明白这个奥秘之后，他发出了惊叹，他说，现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我们如果不考察上帝救恩的历史和救恩的秩序的话，我们对上帝的智慧的认识是空洞的，是虚无的。所以神随己意行作万事，先让犹太人得盼望，他们悖逆不顺服，把他们丢弃，将福音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信主的时候，犹太人被丢弃，上帝让他们知道他们被丢弃，他们的悖逆和不顺服。有一天上帝还会让犹太人的一些人重新信靠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一天神要表明一个真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需要恩典，他们都需要连续，他们都需要赦免，他们都需要基督的宝血，与他们夸口的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毫无关系。所以犹太人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们得了基业。为什么得基业呢？保罗在第十一节还用了特别的词，他说照他旨意所预定的， 所以犹太人在神面前得基业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上预定他们得基业成为上帝的百姓。那么十三节，外邦人如何得到基业呢？外邦人是因为听见真理的道，领受圣灵，得到基业。你看这两处经文的描述，你发现对犹太人的表述是预定，对于外邦人的表述是听见道，领受圣灵，在表达上有所不同，其实是相同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皆是被上帝的预定，都必须要听到那个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领受圣灵来得到基业，在这方面是没有分别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借着基督的救赎，不借着圣灵重生得到基业，与上帝同在，在圣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上帝如何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随己意成就救赎计划呢？上帝如何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可以看到上帝他有主权，他行万事呢？我们不得不回到人类历史的开端，来查考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上帝创造了人类，结果亚当以代表的样式犯罪堕落，将罪带入这个世界，世人都犯了罪。当人堕落之后，上帝宣布了永恒中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到来要彻底战胜魔鬼，将他捆绑，将他扔到审判的硫磺火炉里面，基督必然全然得胜。那么谁宣布这个救恩的计划？是不是上帝来弥补亚当的失败呢？不是，上帝不是因为亚当做错了，上帝临时启动 B 计划，不是，因为上帝他不会像人一样有任何的漏洞，上帝不会预备第二套方案，因为女人的后裔要战胜蛇，要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上帝永恒中的计划。而上帝永恒中的计划在人堕落之后首先宣布出来，因为以弗所书告诉人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显明上帝拯救人的计划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而在永恒当中，只不过在亚当犯罪之后宣布出了永恒的心意，他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他的百姓。如果说神是弥补亚当的失败的话，我们要问神在永恒中计划拣选我们的时候亚当在哪里？那个时间还没有亚当，还没有世界，神就计划要在基督里拯救我们。有一件事情令我们惊叹，还没有世界之前，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就有了你，就有了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超乎我们的理解，甚至我们的理性无法追溯到永恒去想象，在没有世界没有万物之前，神在他心当中已经有了你和我的位置，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在一首圣诗《神旨意永坚定》，他这样写的歌词：大地海洋众星未造，恩约已定，远太初之前，代罪羔羊已献，蒙救赎罪人承受救恩，分享王权。上帝宣告女人后裔的到来，没有人指教谁，上帝也不需要修补亚当的失败，乃是随己意行作万事。我们随着圣经的发展，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罪恶滔天，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主动向挪亚启示他的计划，要审判那个时代，要审判所有的罪人，上帝也拯救一人挪亚一家八口，神也吩咐挪亚要建造方舟。我们看挪亚做什么呢？挪亚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听见上帝所吩咐的事，按上帝所吩咐的去做。我们只能说挪亚一家获救，上帝审判那个时代是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 因为造方舟的每一个尺寸是上帝亲口来指教挪亚的。上帝告诉挪亚如何建造，什么时候收工，洪水什么时候到来，皆在上帝随己意行事的作为当中，而并非是挪亚的参与。挪亚只是顺服、顺服和顺服。我们再往下读圣经，就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主动向亚伯拉罕显现，赐下应许。这应许就是上帝整全救恩的计划，神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使万国得福。神也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那个异乡，就是迦南地。神对亚伯拉罕的计划甚是遥远，因为亚伯拉罕他们没有儿子，他们不能生育，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大族和大国呢？他们不可能。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看到迦南地不是人烟稀少，而是已经有了迦南七族在那里居住，他们对上帝土地的应许也极为渺茫。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离开？为什么让亚伯拉罕不能生育？上帝要随己意行做万事，上帝的应许神要自己成就，乃是上帝的工作，神不需要亚伯拉罕贡献丝毫的功劳在里面。神的计划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实现了，就是他们成为了大族，成为了大国。神的应许计划在约书亚的时代实现了，以色列人得了迦南地为业，而迦南地他们得意的每一场战役，每一场战争的计划是上帝亲口指示他们的，不让他们拿着刀剑去夺取城市，而让他们按照神的话的吩咐，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他们得了迦南地为业。人做什么了？人什么都没有。所以在整个的得迦南地为业上，是神自己随己意行做万事，神的每一步指引约书亚如何的行，指引约书亚当做什么，约书亚的要做的事只是阿们和顺服。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靠刀剑了吗？他们没有，他们靠的是顺服上帝，而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将耶利哥的城倾覆，将那地赐给他们。以色列得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并没有敬畏上帝，他们三番五次的犯罪悖逆，他们不断抵挡上帝。神派先知警告他们，神兴起列国审判他们，他们被扔到列国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固定的场所，他们一直被审判。那么神还有应许告诉他们说，我还要把你们带回来，带回来的不是所有人，而是渔民。神的计划在以色列人身上失败了吗？我们说没有失败，因为在以色列悖逆的时候，神也赐下众多的应许和预言，这些预言关乎到弥赛亚的到来，也关乎到圣灵要更新人的心。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叫我传扬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了。上帝应许耶和华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是谁？耶稣进到会堂，打开以赛亚书卷，他就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他们就说，你怎么能指着自己说呢？而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旧约还告诉我们，人的心刚硬，必须被圣灵的大能所更新。以西结就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给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赐你们肉心。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计划没有失败，上帝是随己意行做万事。以色列无论悖逆抵挡多少次，违背上帝的命令，依然不能阻挡上帝计划的推进。上帝是随己意行做万事，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告弥赛亚到来，也预告我们圣灵要更新我们的心。到了新约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在永恒中计划拯救我们的救主，在旧约不断地去预告他的到来。那么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弥赛亚到来，来做什么？成就神的救恩。所以基督顺服律法，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完成了上帝赎罪的工作。他要从坟墓里三天复活升天，并应许赐下圣灵，这些全是上帝的工作。神在凡事上随己意行做万事，来成就他的旨意。人做什么呢？人什么都没有做。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先临到了外邦人，先临到犹太人。为什么先临到他们呢？因为他们先听见了彼得的讲道，有3000人悔改。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先有盼望的人就在于此。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是先听到福音的，他们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首先领受成也是他们，所以他们是在基督里先有盼望的人。保罗讲的一点点都没有错，他们是在基督里先有盼望的人。他们得盼望干什么呢？第11节告诉我们，12节告诉我们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拯救犹太人，赐下基督，赐下圣灵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犹太人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让犹太人明白他们是有罪的，让犹太人明白他们是杀死耶稣那个群体，但是上帝的恩典终究会临到他们，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那我们呢？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听见真理的道，我们也是领受了得救的福音，领受了圣灵，跟他们没有区别。我们的区别是在于原来没有应许，原来不知道基督到来，原来没有上帝，没有律法，没有先知，可是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所以若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基督赐下圣灵，他让我们醒悟自己的罪，被重生，相信基督并住在我们里面，直到得到永恒的基业。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得到基业，皆是因为听到真理的道，领受圣灵，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过程推进里面，上帝创造历史随己意行走万事，上帝不需要人的帮助，上帝也不需要人的指引，上帝也不需要人的协作，上帝也不需要和人合作，都不需要的，一切都是神在做，在做，继续还在做工。有些基督徒说，我每一次礼拜，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是不是要决志要读经，要祷告，要敬畏上帝？我们每一个主是不是要立志来敬畏上帝的？我们太高看自己了，连成圣都不是我们和神去合作，成圣是上帝100%的工作，人100%的责任，但不是上帝100%的作为，人100%的责任，50%责任都不是。因为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我们实在不能接受，连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我的开口，我参加礼拜，都是神在我心中运行，我到底做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每一次参加礼拜都不是偶然的，是你经历了上帝大能的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不但在永恒中拣选我们，他还要充充满满的在今生充满我们，使我们立志行事去敬畏他。所以每一次你悔改翻开圣经都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大能的工作激发我们立志行事。神随己意行做万事就是如此。你说我还有自由吗？神100%的在圣灵当中运行，你100%的尽你的责任，但你不能反过来讲说，我不祷告，我不读经，我不参加礼拜，是上帝在我心中一立志行事。我们不如说，上帝许可我们堕落，许可我们软弱，许可我们暂时留在黑暗当中，那也在上帝随己意行事的处境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随己意行走万事。 神开始了这工，他要成就这工。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工作，神继续做工直到如今。我们个人的身份，我们个人的意愿地位，不能影响上帝随己意行做万事。神随己意行做万事，不论你是否卑贱贫穷卑微，神的恩若临到你，谁可以拦阻呢？无论你是多么高贵，多么卑贱，学历多么超越，绝不会换来上帝对你的青睐。因为上帝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上帝为什么随己意行做万事呢？从永恒到如今他还继续做事，为什么呢？他总有一个目的吧，有目的。他的目的就在三节到十四节体现出来，这段荣耀颂的里面已经显明出来神为什么随己意行做万事。保罗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当保罗想到恩惠，想到平安，想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张开颂赞的口，将荣耀归给上帝。他讲到圣父的拣选的时候，他就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讲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他就说叫他的荣耀在我们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讲到圣灵住在里面保守我们直到神之名被赎的时候，他也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神为什么随即行做万事呢？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神为了他的荣耀而做事，神没有别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义，为了他的良善，为了他自己丰富的荣耀，他行己意，行做万事。神不但在救恩当中随己意行做万事，神的万事中也随己意行做万事。为什么？为了他的荣耀。人实在难以接受上帝不为了我们做事情。对，上帝就不是为了我们，上帝不是为了救你而救你，上帝不是为了可怜才救我们，他乃是为了他丰富的荣耀而拯救我们。说明认识神的良善圣洁公义，认识他的主权，他的怜悯，认识他对我们有再造之恩，让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他。这就是上帝做事的目的。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段讲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拉撒路后来得了重病，他的姐妹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就差人去见耶稣，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耶稣听见并没有急，耶稣反而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按说你听到你所爱的病了，耶稣非常爱拉撒路，耶稣应该快速的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连夜赶程去医治拉撒路。可是耶稣却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叫他的儿子可以得着荣耀。圣经的描述更加有趣味，耶稣在他那个地方又住了两天，耶稣没有去，又住了两天。两天之后，耶稣才跟门徒说，我们去吧。耶稣到达拉撒路的家已经是第四天，拉撒路已经被用裹尸布裹上，放到坟墓里面，已经臭了。耶稣跟他们说，把石头挪开。马大却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已经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想，他们看见了吗？他们看见了。耶稣对着坟墓喊，拉撒路出来。死人复活的事情，神迹在那一刻发生了。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目睹了神儿子的荣耀，死人复活，一个已经死的臭的人，被裹尸布紧紧缠住人，可以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 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随己意行作万事。神的救恩当中，随己意行作万事，让他的名得着称赞。神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也是为了他的名，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圣经上表达非常清晰的真理。我们盼望我神按照我们的想法成就我们的所求，我们就无法目睹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可以等候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话，我们可以目睹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不是按我们的意思行万事，他要随己意行作万事，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耶稣在拉撒路的这个事件当中充分地告诉我们，他随己意行作万事，他不需要按照玛利亚和马大的要求马上去赶到那里，他按照自己的时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等到拉撒路彻底死了，彻底放在坟墓里面，彻底臭了，耶稣才去。为什么？要彰显他的大能，他是死而复活的主，让当场的人可以目睹耶稣基督不单是牧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大能，他有复活的大能，他是给人生命赐人生命的主。为什么？耶稣要显明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三到十四节里面，神随己意在永恒中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救，神随己意在历史中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我们赎罪的救主，在历史的某一刻借着圣灵进入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永不收回，直到完成救赎。神只为了一个目标，一个目的，终极的目的，使他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想，我们需要检验什么叫真正的救恩。如果一个人讲一种救恩观的话，这个救恩观神不能随己意行作万事，也不能使上帝得到终极的荣耀，这种救恩观一定不是出自于圣经的。而圣经的救恩观是为了显明上帝的荣耀，增进上帝的荣耀。所以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圣经观，它是将上帝的荣耀摧毁，而一个合乎圣经的圣经观，要高举上帝至高的主权，来增进上帝的荣耀，让我们这些瞎眼的人可以看到上帝无比的荣耀，随己意行作万事，无人可以拦阻。神救我们是要恢复我们被造的目的，荣耀上帝。我们被造本是如此，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神在救恩中的作为，我们就如同瞎子看不见光明，活在黑暗当中。而神的道要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使我们看见救恩出于神自己，神爱自己的荣耀过于我们，我们也是为他荣耀而存在。若我们不能够荣耀神，颂赞神，我们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在西米小里问答第一位告诉我们说，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诗篇有多处的篇幅呼吁我们来敬拜上帝。在诗篇一百篇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六十六篇八到九节呼吁说，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使人听见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生命存活，以叫我们的脚不摇动。诗篇九十五篇六到七节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耶和华的面前跪下，因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上的民。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八到十三节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被神主权拯救的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随己意行事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他的荣耀。所以愿你举起救恩的杯，颂赞耶和华的名。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这样，永无穷尽。阿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